大家好，欢迎收听艾诺威技术播客，我是主持人小一。今天我和我的搭档云阳将一起为大家解读一篇技术文章。
大家好，我是云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小一，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OLED LCD 显示屏驱动方案选型与实战，从断码屏到 TFT 彩屏的完整工程设计指南。这篇文章来自艾诺威电子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文档库。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嵌入式 OLED LCD 显示屏驱动完整工程指南、断码 LCD 字符屏 OLED TFT 彩屏选型对比 SPI IRC 8080。 好，让我们开始吧。对于刚接触这个领域的工程师，你有什么建议？
一、背景显示屏是嵌入式设备人机交互的核心窗口。在物联网终端、工业控制器、智能仪表和医疗设备中，显示屏承担着信息呈现与人机交互的核心职能。据统计，超过 78% 的嵌入式设备需要某种形式的视觉输出，从简单的电量指示到复杂的实时数据曲线，显示屏的选型直接决定了产品的用户体验、成本控制与开发周期。当前市场上主流的嵌入式显示方案包括断码 LCD HT1621 驱动、字符点阵 LCD 1602204、OLED SSD 1306、SH1106 和 TFT 彩屏 ST7735、1093411SSD1963， 价格区间从3元到200元不等，分辨率跨越32段码到 800×480 像素。面对如此繁多的选项，工程师往往陷入选大屏还是小屏、选并口还是串口、选单片机内置驱动还是外置驱动芯片的决策困境。二、冲突选型失误导致的三类典型工程灾难。在沧州某智能仪表项目中，我们曾遇到因显示屏选型不当导致的严重问题。客户最初为降低成本选择了断码 LCD 显示温度数值，但在产品升级阶段需要增加历史曲线和报警图标时，断码屏完全无法扩展，被迫重新设计 PCB 并更换为 TFT 彩屏，直接导致模具作废、开发周期延误两个月、综合成本反而上升 40%。 类似的问题在行业中普遍存在。性能灾难：某工业控制器选用 iPhone C 接口， OLED 显示实时波形，400千赫兹总线带宽导致刷新率不足 8fps，操作员无法观察瞬态变化。功耗灾难：某电池供电物联网设备选用 3.5 英寸 TFT 彩屏，背光200毫安，整机待机功耗超标 300%， 续航从设计的6个月骤降至3周。兼容性灾难：某项目选用仅支持8080并口的驱动芯片，与目标单片机引脚不足不匹配，被迫增加 CPLD 扩展， BOM 成本增加15元。三、问题如何建立科学的显示屏方案决策体系。面对断码 LCD、 字符 LCD、 OLED TFT 彩屏四大技术路线，以及 SPI、 iPhone C、 8080并行、 RGB 等多种接口标准，再加上数十种驱动芯片型号，工程师需要一套系统化的选型方法论。核心决策维度应包括显示内容复杂度、功耗预算、单片机引脚资源、成本约束、刷新性能要求与环境光照条件。四、方案五维选型法与双平台驱动实战。 4.1 主流显示屏技术路线对比。不同显示技术的原理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对比度、视角、功耗与成本上的根本区别。下表从工程应用角度对四种主流方案进行量化对比。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听起来这个技术方案还挺有讲究的，继续吧。
当然有，我们继续往下看。
云阳，你能详细说说这部分的技术细节吗？
表格总结，这个表格共有8行数据，展示了5个维度的对比信息。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对比维度、断码 LCD、 字符 LCD 1602 OLED 左元括号128×64右元括号、TFT 彩屏左元括号320×240右元括号。显示原理的断码 LCD 为液晶扭曲向列，字符 LCD 1602为液晶点阵加内置字库， OLED 左元括号128×64右元括号为有机发光二极管。典型单价的断码 LCD 为3-8元，字符 LCD 1602为12-25元，OLED 左元括号128×64右元括号为15-35元。 工作电流的断码 LCD 为 5-10UA， 需背光加20冒，字符 LCD 1602为 1-3 毫安，背光加40冒。OLED 左圆括号128乘以64右圆括号为 8-25 毫安，全屏点亮。对比度的断码 LCD 为低，依赖偏光片，字符 LCD 1602为中。OLED 左圆括号128乘以64右圆括号为极高，大于1万比1。其余四行数据也遵循类似的对比模式。选型建议电池供电且仅需数值显示断码 LCD， 需要简单文本菜单字符 LCD， 需要图形化且低功耗 OLED， 需要彩色 UI 或复杂图表 TFT 彩屏。 4.2 驱动接口协议选型与性能边界。显示屏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接口决定了理论刷新上限。以 320×240 分辨率 ,16 位色深为例，单帧理论数据量为 153,600 字节 ,iPhone C,400千赫兹，理论峰值约 40kbps, 全屏刷新约 3.8fps, 实际可用 3fps, 仅适合小尺寸 OLED 或静态内容更新。SPI, 8兆赫理论峰值约1兆字节每秒，全屏刷新约 6.5fps, 适合 128×64 OLED 或局部刷新场景的 TFT。SPI, 24兆赫理论峰值约3兆字节每秒，全屏刷新约 19fps, 可满足 320×240 TFT 基本动画需求。8080并口8位写入周期100纳秒，理论峰值约10兆字节每秒，全屏刷新约 65fps, 适合需要流畅滑动 UI 的场景。RGB 接口16位 ,9 兆赫 DockK 理论带宽约18兆字节每秒，可驱动 480×272 分辨率达 60fps。需单片机带 LTDC 外设。关键结论，若项目需要全屏动态刷新且分辨率超过 128×128, 应优先排除 iPhone C, 若需要视频级流畅度 ,8080 并口或 RGB 是唯一选择。4.3 主流驱动芯片选型矩阵。驱动芯片是显示屏与单片机之间的桥梁，不同芯片在显存容量、指令级丰富度与接口支持上差异显著。下表列出四种最常用驱动芯片的核心参数表格总结，这个表格共有四行数据，展示了七个维度的对比信息。表格的对比维度包括驱动芯片、适用屏型、分辨率、支持接口、内置显存。SSD 1306的适用屏型为单色 OLED, 分辨率为 128×64, 支持接口为 SPI-iPhone C 并口。ST7735S 的适用屏型为 TFT 彩屏，分辨率为 128×160, 支持接口为 SPI 并口。ELE9341 的适用屏型为 TFT 彩屏，分辨率为 240×320, 支持接口为 SPI8080 并口。SSD1963 的适用屏型为大尺寸 TFT, 分辨率为 800×480, 支持接口为8080并口 RGB。选型逻辑 128×64 以下单色 SSD1306, 小尺寸彩屏低成本方案 ST7735S, 主流 2.8-3.2 英寸彩屏 ELE9341,7 英寸以上大屏 SSD1963 配外部 SRAM。4.4STM32 与 STCAI8051U 双平台驱动实战。
有道理。这个解释很清楚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下一个部分。
这块有没有什么实际项目的经验可以分享？
以下给出基于 SPI 接口驱动 ELE9341TFT 彩屏的核心代码框架，分别展示 STM32 Heil 库与 STCAI8051U 的初始化流程。 STM32 Heil 库驱动代码 ELE9341SPI 模式。STCAI8051U 驱动代码框架 SSD1306 OLED 4.5 刷屏优化与帧缓冲策略。对于 SPI 接口的 TFT 彩屏，全屏逐像素写入是性能瓶颈。以下是四种经过验证的优化策略，局部刷新仅更新变化区域。 ELE9341 支持硬件窗口设置 0x2a0x2b, 将刷新范围从全屏 153kb 缩减到实际变化区域。实测在仪表盘应用中，局部刷新可将 CPU 占用从 72% 降至 8%。DMA 加 SPI 双缓冲 STM32F4 的 SPI ETX DMA 通道配合两个帧缓冲轮流切换， 实现后台准备、前台传输的无撕裂刷新。实测 320×240 分辨率下， SPI21MHz 可达 33fps。 16位颜色大包传输，避免逐字节写入，使用 HOSPI Transmit DMA 一次传输整个缓冲区。相比字节模式，效率提升约 40%。
这块有没有什么实际项目的经验可以分享？
当矩形合并在多控件场景中，将分散的小更新区域合并为最小外接矩形，减少窗口切换开销。在包含6个控件的 UI 中，合并后刷新次数从6次降至平均 1.8 次。4.6 实测案例，工业温控器显示方案迭代。某客户委托开发的工业温控器项目经历了三代显示方案迭代，数据如下：第一代断码 LCD 加 HT1621， 成本6元，功耗 15UA， 可显示4位温度之加3个图标，满足基础需求，但无法显示趋势曲线。第二代 128×64 OLED 加 SSD1306 by FANC， 成本22元，功耗12毫安，显示内容时支持波形绘制与中文菜单，但 iPhone C 速率限制导致波形刷新率仅 4fps， 操作员反馈卡顿。第三代 128×64 OLED 加 SSD1306 SPI8MHz， 成本不变，功耗相同，波形刷新率提升至 18fps， 同时增加字体抗锯齿软渲染，最终通过客户验收。关键经验在 OLED 方案中，将 iPhone C 改为 SPI 接口，显示性能提升 4.5 倍，而硬件成本零增加，这一决策完全取决于初期接口选型。五，结论，匹配场景是最优方案的唯一标准。不存在最好的显示屏，只有最匹配应用场景的显示屏。断码 LCD 在超低功耗数值显示场景中无可替代， OLED 在中小尺寸、宽温、高对比度场景中表现卓越， TFT 彩屏则是复杂人机交互的唯一选择。工程师应建立内容、分辨率、接口、驱动芯片、单片机的五步决策链，在项目需求冻结前完成显示方案验证，避免后期因显示能力不足导致的硬件重构。对于需要同时兼顾成本与性能的项目，推荐采用 OLED 主屏加 LED 指示灯的混合架构，将关键报警信息脱离主屏独立呈现，既降低主屏分辨率需求，又提升系统可靠性。本文基于沧州爱诺威电子设计有限公司多个工业显示项目实战经验整理，涵盖温控器、物联网网关、智能仪表等场景。如需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显示方案咨询，欢迎联系技术团队。
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云阳，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内容非常实用。如果大家在项目中遇到了类似的技术问题，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方案。
没错。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欢迎访问爱诺威官方网站，获取更多技术文档和产品信息。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